开始，OK， 好，OK， 的，荧幕上哈，就是第9到11，这是上个星期的内容，我们就一起看哈。他说，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使你在住帐篷、独在大会的日子一样，我以小谕众先知，并且加增默示，借先知设立比喻。基业人没有罪孽吗？他们全然是虚假的，人在极甲献牛犊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泥沟中的乱堆，是几段话哈，它不一定连得起来哈，上面一段话，是连接之前所说的，主要上帝还是责备他们的忘恩了因为前面有说，上帝当时怎么拯救他们从法老的手下出来但以色列人好像已经忘记了就是他们是从埃及就是进到迦南地的他们好像都以为自己是生在那里的但后面的人是生在那里但是他们的这个演出其实是上帝拯救他们的祖先从埃及地出来因为雅各开始雅各是在这个迦南地住的就是他爸爸去世了以撒去世了雅各是在那里住也开始就是有养育儿女不多就前前后后70个但这时间不长嘛他们因为饥荒就到了埃及去所以他们不能够说他们原本就在那里因为有一段他们的祖先雅各已经去到了埃及所以他们后面可以就是成为一个国家出埃及的时候可能有但20万是男丁你加起来60-70万可能成100万人了这个是从埃及出来的所以他们好像时间久了就忘记了这个历史好像理所当然他们就生在那里他们就应该享受那里的东西了连上帝就重新问他们说你不是出埃及的人吗你忘记了这个恩惠吗就是好像我们有时也会忘记我们以前是迷失的是像保罗常说是黑暗之子是走在黑暗的当中跟世界的人一样没有盼望我们好像忘记了我们是这样的人因为做基督徒做了很久就觉得好像生来就是一样这种忘恩其实一方面会导致我们傲慢这傲慢是对神的傲慢好像你住久了你就觉得理所当然了神的家就是你的另外也会对世界的人也很傲慢我们开始用什么外邦人这种口吻来其实外邦人这个字眼没太大意思了这个我们也是外邦人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这些人是不得救的那就是沉沦灭亡的人是这样就是不理他们的意思但我们也是从那边来的嘛如果上帝当时透过布道会透过单张透过朋友把福音赐给我们那也让我们可以接受可以有信心来接受那么我们怎么样从所谓外邦人成为神家的人我想我们也永远不可以忘记其他的人也是从外邦人成为神家的人所以上帝说如果你忘记我帮你就是呢我把你赶出去 让你记得一下啊，就是上帝说要让你住帐篷，这个不是一个节期好玩的时候啊，这个就是让他们流浪在旷野啊，就让他们体验一下他们不能有房子有产业啊，他们要一直就是迁移啊，也没有办法能够有固定的这种住处，可以让自己可以累积自己的产业啊，这些哈，就是如果你一直要搬，你根本不可能会想更多了因为什么都是暂时的嘛所以上帝说，我就让你们体验就是什么叫做住帐篷的日子，让你们再次能够明白是上帝救赎了你们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太久忘记了上帝拯救的恩惠我们开始冷淡的对待上帝，对待人有时上帝会把我们放回去，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就好像你被放到一个，也不是说进去了，但是把你放到地狱的门口让你看一看说你是属于这里的好像领养你的父母把你放到孤儿院的门口说这是你本来的地方如果你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话，当然你这样说人家会告你虐待孩子不过我说就好像这样就是提醒你说你的一切不是你的权利的好了，连他下一节他说我以小谕众先知呢，这个是可能是一个添加的一个责备意思说他们忘记不是说没人讲时间久祖先忘记交代，所以我们都以为我们生在这里，连上帝说不是的，你不可能不知道，因为历世历代都有先知上帝说我在差派小谕众先知不是一个，是许多许多，而且不单好好的教导你们真道，而且有时还用末世添加末世，还有设立比喻，这个表达就是迁就的意思了上帝不是说把他的奥秘写在石头上面用古文没人看得明白就没人注意就不知道不会你真的不懂他会吩咐先知来教你如果你还听不懂他给你看意象就是末世给你看的一些你能够懂的东西如果你再不懂他给你听比喻其实这些都是一再的迁就听众的意思所以上帝其实是说忘记你们从哪里来，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理由了除非你心思都不健全了，就是你头脑想不起来你不能思考除非你执意要选择死亡放弃生命不然不可能所以有的基督徒时间久就整天忙侍奉什么什么你就会慢慢有很多怨言很多批评其实你很难去讲他，是因为他侍奉嘛，他参与嘛如果他是一个牧师，你更不能讲他他说我是传道人但为什么他会到一个境况，就是好像侍奉到很孤单没有喜乐其实就是因为他没有，他可能已经很久没有看圣经了，他天天看的都是一些解经书一些神学传记，一些神学的一些就是不知道篇文什么了然后就没有回到圣经。其实圣经有一个特点，就是圣经呢每一段都在重新提醒 我们是罪人，上帝救我们。但是解经书跟神学书没有这样的，他们会一直在一个知识的上面啊，一直的去建立。所以我不是说解经书不好啊，是神学书不好，是说你如果爱读解经书，你就要加倍的读圣经，要冲淡一点啊，就是不然太甜了，那糖尿病啊之后啊，就是你要，你不读解经书啊、，OK， 但你糊里糊涂啊、不。也不叫糊里糊涂了，就是可能一些东西你可能从来不在意去明白，但如果你稍微读呢，你要这个比率上啊，其实要读圣经多一点，就是你要知道你是为了读圣经去看解经书的，而不是在解经书里面去看圣经，因为解经书它会把经文抽出来啊，这一节那一节就是都是一段一段的嘛，连时间久。你很熟就是人的观念，但是你已经很陌生上帝的观念，就是人解释神的观念了，你就很熟了啊，这是改革中什么路线啊，以前我也常这样讲啊，你们可能也认识我、已经十几年前了 啊都是走过来了啊，我想也没有人一开始就明白这个道理，都是就是接触了神学就往里头冲，人就冲到墙了撞了，人才知道啊这个有限呐 啊人又开始又退出来，人又再重新啊一步一步的走，人其实有人告诉你说这条路没底的，你不会相信的开始，因为你在追求这种人的理解的时候其实是很兴奋的，因为他给你一种很有自我的感觉。就好像你聪明了，啊，你比别人懂了，啊，你说话啊，形式好像，都站在一般的信徒的高一级啊，哎，你就很着迷了。但是他会撞墙了，啊，他会来到极限，因为那个是人的观念，人的观念没有办法永远啊能够满足我们的。心灵的这种空缺、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圣经呢，无论旧约到新约啊，旧约是重复的、一直都在讲救恩的，因为每个年代的人都要被救啊，就是啊，你说每一卷历史书啦，什么撒母耳上下啦，列王上下。你肯定都一直看到说啊，上帝责备拯救，诗篇也是这样，连先知书更不用说了啊，就每一个年代上帝都讲救恩，一直讲，所以你逃不掉的，就是你一直都会知道你是一个罪人，你没有办法啊，就是好像忘记了你从那里来，一进到新约，福音书嘛，福音书还要讲嘛。就基督啊，彰显了上帝的恩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罪人嘛。就是说，圣经的特点是这个啊，就是基督的救恩是那个中心的信息，连透过很多的方式啊、途径来表达。但你一到了神学书呢，就这个救恩也会被提。但是它不是那个核心的信息了，它是一个课题嘛，三义论讲啊，奥古斯丁讲什么啊，阿波罗修讲什么啊，谁讲什么啊，哲学怎么解释，怎么解释位格，怎么解释本体啊，真的，最后说，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些？你忘记了吗？是救恩啊，因为上帝要救你。要让你认识三位一体的神，其实不是让你长知识，这上帝要救你。三位一体的教义让我们这是蒙恩的人呢、更有确据。三位一体是什么就是圣父的旨意，圣子的救恩，圣灵，有人都听过了啊，但这个讲法不是咖啡店讲出来的，是古代教父啊。他们 一个很就是跟平民百姓一个很浓缩的而且也是准确的表达，这个父的恩惠，子的救赎，圣灵的施恩啊。为什么一直要强调三位一体？其实他们的三位一体是为了讲救恩，从来不是讲哲学。好了，不多说了啊。所以这个人如果真的是不喜欢读圣经，其实也特别是这个年代很难有人可以莫名其妙就想到自己是罪人的，想到自己是需要从就是上帝的恩典那里支取，需要学习谦卑，需要学习跟随，因为世界都一直在肯定人的能力跟成就嘛。OK， 所以你要回到那本很古老的书啊，叫做《圣经》啊，它没有新的版本的，它一直都在讲同样的信息啊，不然我们就会选择死亡，离弃生命。所以一些人是有这些的工具啊，但是他们拒绝了啊，他们不听啊，他们最终就上帝说好吧，我就把你经历给你经历一下，把你赶出去，让你知道啊你是从哪里来的。OK， 第三段话呢，其实是跟今天接下来要讲的有关啊，他就提到基列跟基甲啊，等于在原文呢，它的音很像啊，Galit 跟Giga 啊 ，Galit 跟 Giga 啊，就哦，你说英文字啊，有时候你没有注意，你还把那两个搞混了啊，但中文就可能不同字啊，你就基列人没有罪孽吗？那你去查基列啊，基列很普遍了，是。可以指一个地方，可以指一个地区，可以指一个城市，也就要看上下文了。基列人呢，但这上下文啊，可能是在这里了啊，是一个就好像以法莲啊、马纳西啊，一个称号，一个代称号，就是指北国了。因为基列呢，有一个特点是基列的一半是在。约旦的东边呢，你们知道约旦河不是有东跟西边啊？基本上本来应该是他们要先过约旦河才进迦南地的嘛。但是他们过约旦河之前，他们不是已经打仗了，把地都抢了，所以在东边也有一片地，他们抢到了。因为他们认为呢，他们如果放弃进到约旦河很可惜嘛。因为那块地也是好地啊，然后就跟摩西讲说啊，我陪你们过去打，但是我们就回来这里住。啊，后来摩西是给他们这样子做了，啊，所以你说基列可能就是指这个一个相当广大的地方啊，啊，但是这些地方都是北国啊，就是约旦的啊，就是河内跟河外啊，河内就是它靠西边。河外就是靠东边了，啊，OK， 普遍应该不是指一点啊，可能基列也曾经有一些事件啊发生过，但也没有说很特别很特别了 不像基甲啦或是什么伯特利了啊，所以可以解释说就是上帝责备说北国人，你们真的没有罪吗？你们那么神圣吗？因为北国人以色列很骄傲，他们觉得自己比别人都虔诚嘛，他们的庙堂比人多，哇，庙堂啊，就是他们的圣殿啊，他们的圣殿多过别人啊，他们的祭坛也比别人多啊，他们的献祭也比别人更长啊的去执行哈，所以他们觉得他们不可能被责备啊，有不对的地方。上帝说你们真的没有罪吗？我真的是骂错你们吗？这样上帝说没有啊， OK， 全然是虚假，就是他们无论多努力，耶和华一句话就说空的， OK， 他们过节过得很厉害啊，是吧？上帝说是虚空的，因为那个敬虔是假的， 当中是人的节期，没有上帝，是不是？你想，我跟你们说过，我一次我去这个，但在瑞士，在欧洲，我们每次圣诞节就是活泉，以前没有回马来西亚的，活泉完了，我们去里昂，就是没有说太普遍啊，就是到别的教会了，一回到马来西亚就比较多了，有不同的教会，因为圣诞节的确还是一个节期了，所以我除了在自己的教会有圣诞节的聚会，也会就是有时一个礼拜前一个礼拜后都会有别的地方了，有时是布道会啦，有时是可能是参加什么什么啦，其实经历都有啊，坦白说，只有哇，来自我个人讲法，就只有我们自己，就是我父母的那个教会，我认为了我们还知道圣诞节是做什么 ，OK， 我们有诗班大人的有小孩的。唱的歌也是中规中矩不跳不闹的OK， 有信息，有布道会的信息 ，OK， 顶多散会了有一点礼物就是给新朋友有单张，那这一种那就是最少还知道那个中心是主耶稣的救恩了。Okay， 我去别的教会就很热闹了在我上台之前，先有圣道人在台上，可能他在台上的时间比我长他就又跳又闹的有打鼓，有什么那个灯光闪闪，好像舞厅这样，是教会来的就是不是一个的，我去了一间两间三间四间就是他们请我去布道什么什么，那都相当惊讶，就是几乎当然都是大教会也就是四五百人那种，就觉得他们已经没有，就是有圣诞树了，圣诞老人，但是没有福音的你严格来说，那一天是人的庆典，耶稣是一个名他们用什么马槽的婴孩大家拍掌唱歌这样耶稣长大了，对不起不是在马槽已经我看主耶稣都不知道去哪里了，都出去了，但是一个很热闹的一个节期大家彼此欣赏穿新衣服大家的装扮就这样。 OK， 所以今天其实有很多什么布道会这种是奉神的名的聚会但我们不知道这上帝知道，就在期间这些聚会里头，上帝会不会说是全然虚假不是因为你有圣诗，不是因为你有一位讲员是传道人就是当上帝说是虚假的时候，就是上帝是不是在当中得着荣耀，上帝的道，但上帝道必须被高举上帝才会得荣耀嘛，是吧？如果人讲一大堆哲学最后上帝怎么得荣耀我也不知道，你称赞人的伟大吧或者说称赞人的改变就把上帝的名带出来一下这样我想可能有一些可能上帝会满足，但我相信多数呢应该是虚空的就是虚假的虚假不是说他们假，而是说对神来说这只是一个宗教节期，就好像外国人这样普遍上圣诞节聚聚吃吃玩玩闹闹就是这样而已。所以他们很感到光荣的一件事，就是他们的献祭 啊，我们现在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但最少呢，肯定的是这个祭坛是复数的，就是肯定是多过一个啦，就多过耶路撒冷肯定。啊，但他们是怎么夸张的祭献，我们就不知道。可能他们用一个很大的祭坛，可以一次过献很多的牲畜啊，怎么样啊？或是给很多人可以围在旁边，好像异教的那种献祭啊。有人知道异教，好像巴利你们记得吗？啊，就有400个先知，你能想象吗？人家圣殿一个祭司，所以那个坛不大，一个而已嘛，啊，哇，顶多可能是几尺这样大。但是你想400个围着，哇，这个坛不得了，有多夸张。所以北国应该是受这种影响的啊，因为巴利后来是在北国啊有很大的这个地位啊，所以他们很夸大啊，他们的哇，就像今天要夸他们的教堂啊，啊，多么先进，多么伟大，多么贵，你可以随便讲啊。啊，我上个礼拜也说了啊，嗯，就水晶做的又怎么样啊？我是好奇啊，因为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电视来，因为他们礼拜天都是播教会的崇拜的，嗯，啊，可能他们的那个 channel 太多，啊，对。一开都是50-60台啊，肯定有几台是宗教的，啊，平常是打广告卖东西啦。那一到了礼拜天呢，啊，就是有几个大教会都会在里面。连我有时看嘛，啊，我就看那个美国的水晶大教会啊，啊，那个你们知道有管弦乐队什么的，就总之外面看上去都是发亮发亮的，就金碧辉煌的那种。OK， 啊，那就好奇嘛，那我就看啦，去听啦。的确，如果用人的评论啊，就真的没有办法，没有好说不什么不对的啊，就是什么式样啊，而且每个人都穿西装，因为大家知道上电视啊，都很工整啊，只是听完了聚会啊，头到尾，就感觉很空啊，就是。信息每一个都是每句话都对，但是就也不觉得说会更加爱神，更加想跟随耶稣什么也没有啊，就知道自己参加了啊一个一流的敬拜啊，就是精密设计的啊，几分钟啊，谁上台谁下台啊，没有什么漏洞的一个敬拜，就这样而已。所以可能今天人会很讲究啊，就是要把所谓的最好的要给上帝，但可能上帝没有要这些东西啊。那我们要把最好的管风琴献给神，最好的什么，最好的最好的最好的要荣耀。我想问你，有上帝有跟你要这个？上帝要最好的是你的心啊。那上帝。没有跟我们讨过任何东西，因为那个管风琴就算是在少林寺也是属上帝的，就算那个管风琴放在神庙里面也是上帝的，都是上帝的，你非得用几百万把它搬到你教堂呢，可能是因为你要让人知道它是你的而不是上帝的。所以有时不一定啊，我觉得像这里北国的人的殿比南国的人辉煌，但为什么上帝却说他们是田间驴沟中的乱怼？我有解释过啊，这个驴沟就是犁地的时候把一些就是土地里面的石头挖出来，因为他要耕种啊，挖了石头不可能拿到，就是随手就扔了，所以在田间就旁边就有很多石头堆堆堆堆堆啊，都是地上挖出来的。他说你的祭坛是用石头做的，但是我看来就是这些乱堆啊，就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东西，因为它纯粹是人啊人的一种追求跟设想。 我讲一大堆啊，不过没关系啦。我一想到一件事啊，这也是我个人的分享跟经历啊，就是那我举个例子啊，可能比较容易。我讲我的变化啊，那我以前呢，刚开始，当然我也是受影响啊，我的背景啊，我从我父母教会出来，我去到加拿大，我家参加的教会是宣道会的人开的啊，但是他是叫门洛会啊，但门洛会就是当时我的读书那个城市啊，是这些小群教会的地方啊，所以他们把教堂借出来，所以这些华人是很实用的，就啊，我们加入啊，就，但他们很欢迎啊，有华人要加入他们的宗派嘛，但实际上里头的人根本不管什么门洛会不门洛会，都是宣道会的人啊，都是那些跟宣道会不合啊，就不要去宣道会啊，但是他们背景呢是宣道会或是福音派的人啊，但挂着一个小群教会的名字这样啊，那里面呢你就很能够想象啊，都是什么香港来的柬埔寨来的啊，这些华侨，而且信主很长时间的，他们头脑里面都是有一套一套的，就是侍奉的，他们侍奉很久了嘛，啊，一套一套侍奉的方式什么什么，因为我从小在教会已经训练够多了，我爸妈啊一套一套啊，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啊，年头怎么计划啊，整年的事，我去到那边是加倍的，那边的人更这样，所以我比较印象很强的就是我会很重视许多工作的安排。可能活泉以前也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后来我是放了，就是一定要啊，就是每三个月啊，人啊，谁做什么，谁做什么，全部排一个表啊，是这个内容什么排都，总之尽量能够排多少就排多少啊。连比较极端到每个祷告会，因为你怕冷场嘛，你说哎祷告会啊，大家坐在那里，哎祷告，大家没出声啊，你觉得这跟祷告会很。没意思啊，那就给每一个祷告会设一个主题，很夸张了，那时候每个角都有主题，你每个主题呢去找文章去找资料啊，今天维新教士祷告啊，就全世界找啊，找了大概啊几个宣教地方了 啊几个宣教士啊，你贴出来啊，让他们先看什么什么 OK 啊，那下个礼拜围着啊什么啊世界的什么饥荒啊啊，什么疫情啊，总之是这样啊，总之每个礼拜都有主题，都预备了这些东西。OK， 你想一年啊，是几乎是一本小书那么多内容，你去印出来呢，派每个人拿，跟大家说回去读啊，下个礼拜祷告会的时候拿来啊，就但好像很丰富了啊，就是好了。你觉得不错吧，在教会似模似样，对吧？你之后怎么样还是不会祷告啊，但对那个对我预备的人是很有满足感的，因为我好像一年都祷告完了，你知道我这整本书都写出来了，对，你觉得哇自己好像特别属灵啊，因为你都排好了，而且但是你第二年的时候呢，你想自己说哇又在排着五六十次的，你没劲啊，你怎么办？你就把三月份的变成一月份的，把二月份的变成六月份的，你们调一下吧，改一点字，又再出第二本，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你的会友呢？没新鲜了，还是等你再给他新的东西玩了。所以你要知道，人就很有诱惑呢，就是要实现很多的掌控。在每一次的敬拜啊跟聚会的当中 OK， 而且你这样做你就很注意你的安排有没有被实现，所以我以前很注意就是我交代的东西你有没有做啊，跟这个同工说哎，今天记得啊，又忘了，忍耐一下，下礼拜啊记得啊，今天是什么什么啊，你要这样子讲，又忘了，很在意，因为整个聚会都在注意这些东西了。根本你想，真的在敬拜吗？ 我和主耶稣走了，这个敬拜也可以继续的，因为已经安排了嘛，对吗？连祷告的每一个内容都安排了。那些会友他只要拿着那本书他读就是啊，都够他读了。你如果第一个字读啊，你大概还有十分钟啊都可以读出来。最高兴的人就是那个写的人，我看没其他人根本没感觉。那落空啊，其实你自己时间久都会觉得空啊，觉得没有满足感啊，就是侍奉上帝啊，灵里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因为你感觉不到上帝的喜悦。OK， 这就是我所说的乱对，就是虚空的事。那我也不是说安排是完全错啊，但的确，要有感动。我多数的时候我可以承认，我没有感动，虽然我想做啊，因为我想掌控嘛 啊，但是我没有感动。那有一些时候有，那我就做了。连那些安排的确后来也带来哈 啊，上帝要的果效了，但是多数的时候我比较惊讶的是没有啊，而且没有的时候我比较不舒服，因为觉得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反而呢那种聚会比较真实啊，比较感受到啊这个主的同在。所以我不是反对规矩啊，我也不是说随便聚会都好啊，我是说一个经历啊，就是人在这一种的事情上可以走得很极端的 ，OK， 连最后他都忘了，到底是就是上帝的敬拜还是人的节气，你会做到很极端。好了，我们继续看了，讲太多啊。第十二到十三节啊，他就提出一个历史啊，我们一起读了啊。他说：“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以色列为得妻服侍人，为得妻以人放羊。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啊。”你记得前面就提到雅各，是因为他们说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不是别人啊，你不能这样骂我们。脸上帝就说：“以色列啊，以色列是谁？以色列是雅各，雅各是谁？我告诉你，雅各是谁？这个我们讲了好长哦，不再讲啊。”先知说：“你跟雅各的不一样啊，你还说是雅各的后代，哪里像？”啊，说是雅各是伟大的啊，我们这是他血统。脸上帝说：“好啊，这样我们说雅各有什么伟大？”就说他不是以上帝摔跤啊这些了，对不对？这里又提了啊，因为他们肯定说雅各啊是他们伟大的祖先啊，就基于他的血统，他们感到很骄傲嘛。上帝说雅各的血统很特别吗？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难道他们是生来就神圣的吗？他们是谁？他们之所以伟大，是上帝的伟大。因为上帝愿意选上这样平凡的人。亚伯罕的伟大是他的信心啊，亚伯罕不是什么诺贝尔奖啊，什么什么什么啊，十大杰出青年之一啊，不是啊。你看圣经，亚伯罕是常人来的啊，他有仆人嘛，那时有家里300个仆人的人也蛮多的啊，也不只是只有亚伯拉罕。当然亚伯罕算是比较高贵的人了，没错了，但他不是最高贵的人啊，他也不是最有才华的人，连上帝把他选为是信心之父啊，记得吗？不是财富，不是什么的富，是信心。他的特点是上帝啊，信心嘛，对不对？不是他的啊，是那个信心的对象啊，就是上帝选上了亚伯拉罕，以他立约，让亚伯拉罕成为就是后代啊，就是每一个被蒙恩的人的父亲。如果你想通了，你会说没特别嘛，可以换别的人嘛，因为反正这个名是神给他的，上帝用他嘛， 我买一个水管，两个水管，三个水管，中国做的，意大利做的，法国做的，都可以通水的。来，你说意大利的最好 ，OK， 没关系了啊啊，但都达到我的目的啊。那个重点不是因为这个水管，是我用它，我就让它尊贵，因为它承受了一个就是从天上来的福气嘛，啊，就是一切，凡被看为是以色列人呢，啊，就是神的子民。都算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算是在他的里面的人了，所以亚伯拉罕是这样子伟大。但亚伯拉罕不是自己生出来，就有这个恩典可以分给他后代，他连孩子都没有。以撒更不是啦，啊，雅各也不是啦。所以上帝说你们很骄傲这些祖先啊，好像他们的基因比别人特别啊。他说没有啊。Okay， 不是他们个人特点，他就指雅各。他说雅各是谁啊？雅各是逃亡的人啊，伟大什么？对吧？就是雅各那一段时间啊，就是为了就逃避他哥哥啊。那圣经说他不是很落魄的，就是他妈妈给他带了一些东西，就吩咐他走了。OK， 没仆人，什么都没有啊，一点都不像。什么伟大的王，就是像一个逃命的，一个给人家追债，给人家追杀的人，就是逃啊，透夜里面就是黑暗中就跑，就为了命跑。他说雅各是离开自己家的人啊，就是被人家赶出去的人，你们说的那个伟大啊，他爸爸也是寄居的，就是以撒是寄居的嘛，从来不盖房子的以撒，很奇怪啊！亚伯拉罕把产业留给他，啊，以撒就继续啊，不要动啊，这帐篷是我爸爸的啊，不要动啊，就这样啊，啊，以撒没有什么想要搞事业的啊，啊，就维持啊，一口井就挖一口井，人家要就挖另一口啊，就不跟你争了啊，给你，人家就问说，伟大在哪里？啊，他的很有眼光。什么眼光？以撒很容易知足的，他只是吃一下野味，老人家也没吃多少，他就满足了啊。有人说他贪吃啊，那我觉得有时这个也不要太过现代化了啊，就是你熟悉的那些老人院的人啊，什么吃到满口啊，吃到满地的，以撒不是这样的人啊。OK， 他的信心在的，他不可能到年老的时候糊涂成。啊，就是光要吃好东西，啊，就谁也不管这样啊，天天闹脾气就是要吃，不是的，圣经让我们知道以撒，啊，到年终的时候还有信心的，上帝用他在讲祝福，虽然那个祝福是给了雅各，但也是上帝的心意啊，是准确的，你懂我意思吗？以撒就是还能够讲道，就是。年老的时候是先知来的，他讲的话是未来的事。OK， 虽然他没有完全明白啊，就是眼前那个儿子骗他嘛，但实质上讲中了，是对的，上帝要他讲的是对的。那所以我是不是很赞成现在的解经书，有时把这些。就是找到一些什么越南，就是啊，这个坏脾气啦，这个啊，可能神经错乱的，对吧？人格分裂的，你全部用现代的词汇套以前的人了，这个有欠公平啊，对吧？你想一下，上帝用啊。今天我看有很多所谓很大的牧师，我都不看到上帝这样子用他们，对，他们是夸自己上帝用了，但是从他嘴巴听。你看古代这些安安静静的人，上帝用他们，上帝的灵与他们同在，所以不，我想不会太夸张了。OK， 啊，以撒是很安逸，就是很知足的一个性情的人，所以他也不伟大，他没做什么大事情。好了，说他的祖宗，他说雅各伟大啊，逃命。好了，逃去哪里？他说逃到叙利亚。哇，很丢脸的， 你不明白，如果说逃，好像我们现在啊，你说你住在欧洲啊，住在瑞士啊，你后来出事啊，啊，你说找亲戚帮忙，通常啊，比较保守的都是爸爸那边的嘛，啊，找叔叔，哎，找舅舅嘛，就同姓的人嘛，对不对啊？找回啊自己的家族啊，找回自己的亲属嘛，比较少说找妈妈的。雅各可怜到呢，爸爸那边没有人帮他的，妈妈不同姓的，是妈妈的哥哥啊，所以几乎就是说雅各改姓了、啊，就是他要投靠舅舅的，他要跟妈妈姓了、啊，啊，总之你想现在人都觉得好像以前的人更丢脸了，但没办法，因为以撒没有兄弟啊，以撒。亚伯拉罕有别的兄的孩子，但是都把他们就是送出去了嘛，就送出去，就是把他们拆出去，就是为了让他们不会跟以撒抢产业嘛。你们知道啊，像以斯玛利亚这些，所以上帝都把他们送到迦南地以外了。哎，都是伟大的民族啊，但是没有人会去接待雅各的，因为没有跟以撒有关系嘛。所以他落魄到呢去投靠叙利亚，就是今天就当时叫亚兰啊，就是叙利亚，就是一个异教一个外邦人的地方的舅舅，不同姓的拉班。好啦，拉班是不是好人啊？所以说拉班是坏蛋，他不是把邪恶放在脸上的这种人啊，脸上是特别友善啊，拉班啊，我的侄子，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认得出啊，奇怪，可能雅各长得像妈妈还是怎么样？哇，看到他就抱啊哭啊，我说你真的厉害哈、啊，可能是捡到了一个奴隶啊，特别高兴。那就所以你说他根本就是利用雅各嘛，雅各就在那边几乎是就是不用钱做工呢、啊，有点像温州人这样。我想到这个也是想到我们的以前一个弟兄，他是温州人啊，国内来，他后来在巴黎了，不在这里啊，他在这里读完书跑到巴黎去，为什么你去巴黎啊？哦，我的舅舅啊在巴黎，又是舅舅啊，那就去了，后来我们有时就去聚会嘛，就看他什么，才知道啊，他去他舅舅那边打工啊，就帮他舅舅开餐馆。没有工资的，就是因为舅舅嘛，舅舅说啊，你看店里面啊都是你的啊，你可以自由吃啊，你要睡哪里都可以，讲得很好听啊，就但是没有给他发过一分钱，就跟他说你不用钱嘛，对吧，你住我的用我的，大家是家里的人，他做的我看总是非法的啦，你知道温州人他没有 contract 的，几十个小时的、啊，因为就一句话嘛，家人嘛，啊自己人嘛，是吧？你要什么跟叔叔讲，哎跟舅舅讲啊，跟舅舅开口，嗯，我问他开什么口，他说没用啊，开口肯定没用。后来他是受不了了，他为了逃，就是逃避他的舅舅。又不想说不干啊，自己出去做，人就搞到关系不好，他就索性就回国了，就把孩子妻子带回去了，就说回去了啊，回去了就不需要跟他做工了，但也不会说讲闲话嘛，人家说啊、哦，这个侄子哈、啊，当初帮你过来，你不帮我做工什么，我回国了吧，没办法。人家就为了这样就回去了，本来他是有法国籍的，他可以留在这里。还是回去了，我就在想说，哇，这个真厉害啊！大家都是自己人，小心啊！以后听到这种话，就是你是免费劳工了。所以雅各基本上免费的做工，啊，然后来不能了，这个就出点子啊，卖女儿给他啊，但讲难听啊，是吧？知道他喜欢妹妹，就设一个诡计，把姐姐也给他。所以这个爸爸根本就不在乎女儿的啦，多生几个啊，总之可以多做七年，两个十四年他就够了。雅各之所以成为后来成为富裕啊， 其实不是他的工资，是他的交换，因为他跟老板谈条件了，没有工资或是没有正式的报赏，但是他设一个很怪的规则给自己，连老板以为他是傻的，所以同意了，连结果呢，上帝就祝福雅各，就让雅各比老板富有。哇，我不知道多富有了，但是最少他不缺了啊，牛羊什么都有了。OK， 连他讲回来了，连上帝就问这些以色列：你们很骄傲吗？啊，你的雅各是 Bill Gates 吗？是微软的老板吗？他说不是啊，打黑工啊，雅各。为什么为民主社会打？不是为老婆打黑工啊？当然也不是老婆不好啊，就给人家骗去，为了结婚被人家骗去做工了。所以他说你们很骄傲什么？如果雅各自身有什么特点啊，你们还可以夸你们的名啊。但是雅各的这些就是成长的这些过程啊，不是让你看到实际上他的特点完全是上帝嘛，是上帝选上雅各啊，在母腹中选上他，所以是上帝伟大，因为上帝选了一个不伟大的人嘛，而不是因为雅各伟大，所以他被上帝选，好吗？啊，下一句话啊，哦，原来我那么迟了，好，讲完这章就停了啊。他说，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那这是第二件事了。你还要说你伟大？那上帝说，我再告诉你，你第一个起源就是你的祖宗给人家骗啊，就是为了娶太太啊，给人家骗。OK， 你讲也不想讲了啊。好，你还不服？我说你第二个起源更早，你是埃及的奴仆。上帝是把你从那边，你连自己都不能出来啊。也不是说我们有啊一批以色列人，我们来搞革命啊把法老推翻啊，抢他的财产，我们浩浩荡荡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地啊，这还算你啊法国大革命啊，你还说自己伟大啊，推翻了王朝。那你们做奴隶悲惨，被人家残杀，不公平对待，你们都没有办法拯救自己啊。你们忘记你们出埃及是上帝的先知带你们出来的，所以又再一次说你们有什么伟大呢？如果当时不是摩西去啊，就是上帝的先知去用神迹大能啊，他们还是不能离开这个法老的手下，虽然被虐待，对吧？为什么这么夸大自己？我们是龙的传人啊！当然，这个世界的人是会这样子讲啊，我们是鹰，你是熊猫啊，在这里说啊，我是什么，我是什么啊，我是什么人的后代，什么什么啊？人的本体啊，是亚当。看一下，亚当堕落之后尊贵在哪里？没有尊贵了。你说啊，基因很纯，很纯就是犯罪很纯啊，没有什么基因很纯的东西的，啊，你越纯就是你罪性越深，就是这样，因为你越像人嘛，人就是亚当，这个名就是 Adam 就是人，啊，你越像人，你就越邪恶，有很伟大的地方吗？人没有办法再伟大了。如果地上有人比较出色，完全是上帝啊。你只能很感叹的说，上帝，你还在垃圾堆里面捡了一个杯，你天上有黄金的钻石的，你还在地上用了我们这些破杯啊，你还在垃圾堆里面捡了一个什么盘，我们都没洗的你还用，是你伟大。所以有杰出的科学家，世界的人是因为他们而感到骄傲啊，所以就很多的伟人啊，就是人的偶像啊，弟兄姐妹不需要这样子推崇啊。OK， 这些伟人牛顿什么都是垃圾桶里面的一个杯而已，他的基因里头是亚当，没有什么东西的。所以爱因斯坦的大脑没有特别的啊，这我也不知道他们干了，不过他们觉得他脑也要特别，要移植到另外一个人头上。他就是一个不是很正常的人，虽然也是人啊，伟大就是上帝，你竟然用了这样的人，用了一个不是很正常的人，给他有过人的一些理解跟假设啊，等最后能够实现。所以上帝有时也问回我们呢，我们常说啊，我们人类进步啦，科技啊，昌明啊，医学啊，很怎么样伟大啦，那你说是谁伟大到底？你搞懂了那几个疫苗，你就天下无敌是吗？听说现在很多人感染了这个 COVID， 也根本也验不出来，验不出来这个疫苗肯定是无用了，因为都不知道你是什么。哎，没人说了，反正也没人去世，没人管了。伟大没有伟大，人都从来没有办法控制这个东西嘛。耗了半个地球的资源去拼命去搞疫苗，当然也是神的恩典了，搞出了一批啊，就是可能也救了一些的人，但是还是搞不懂。你现在大家又回到做生意去了。去打仗了，那都累了，不想搞疫苗了，是吧？所以上帝问你这些人，你忘记吗？就是上帝派摩西去把你们救出来，是借着先知的话，让你们一直可以存到今天。意思说，如果上帝不派先知给你们，摩西当时带你们出到旷野，你们就死在那边了。也是真的，对吧？如果摩西不在他们当中啊，摩西气了说不干了，我提早退休啊，反正我都80岁了啊。你看法国人家76啊，现在74，以后76啊，前欧洲没有人像我干活干得那么老的啊。那我就说回家啊，去跟孩子、老婆啊，跟岳父在一起。连这一批60万、100万的以色列人在旷野会怎么样？肯定给人杀了，因为有很多很多这些仇敌在等着啊，或是他们就自相残杀，我抢你的，你抢我的，到时就自回事了。他们可以这样乖乖的跟着走40年，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你知道是上帝的先知，神的供应，连最后让他们可以平安的进入迦南地，而且一直在迦南地住到如今啊，就住到河西啊，是神迹啊。因为你们读四世纪，连我们现代那么坏的人都看不下去。我不知道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四世纪写了几千年了啊，连我们现代的人，我们都承认我们的人是越来越坏啊，我们的就是想做的坏事是越来越极端。我们是应该越看就觉得，哎，这小儿科了，小儿科了，对吧？你看四世纪，你都看不下去。你说这种叫人吗？怎么这样糊涂啊？怎么这样背叛？啊，现代人都受不了他们了，还活到现在这个民族。上帝说，真的是你们伟大，不是？撒母耳、大卫，我给你们的先知，让你们活到现在得以保存。那肯定啊，这以色列人已经忘记了啊，他们把神的恩典改成是自己的东西啊，所以他们不认为自己需要感谢神，也不认为自己欠上帝有什么什么恩惠啊，也是欠神的，所以他们才会堕落到。对，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就是，那我听了，就是呢，你要常常记得上帝的救恩，不然那个就是你堕落的开始。虽然感觉上这是你成功的开始，因为你开始摆脱了，好像你不欠人了啊，你不再感觉你需要敬拜神，需要感谢神啊，好像你进步了，但是那是你堕落的开始。永远都要记得，我们只是亚当的后代， 我们的本质只是尘土，好吗？好了，我到中了哈，我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透过这段话啊，再次的明白你的心意啊，而且你要我们特别在末世的年代啊，我们的思想啊，我们的追求啊的一个中心啊，我们常要提醒啊，我们不是有任何的条件啊跟伟大的因素啊，一切啊在我们身上成就的啊，无论是我们所做的事啊，我们所累积的啊一些成果啊都是因为上帝你自己的怜悯啊跟你的眷爱啊，你为我们来持守啊，主我们应该看到这些事情啊，更加的被提醒啊，我们需要来顺服你，来跟随你，我们更应该尽上来感恩来赞美你的本分啊，特别在主日的时候再次的让我们有安静的时间来思想你的恩惠让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无论是家里的可能是外面的事都能够联想上帝你的掌权让我们的心意能够被提升到天上看见主你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嗯，好了啊，我就停在这里哈，我们下午再一起敬拜 ，OK？ 好，谢谢大家哈 ，OK， 好，拜拜。